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啊，Jake，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是 Jake，目前在西雅图从事跟科技相关的工作。
我们今天正好聊一聊，就最近科技圈的这个事儿比较多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文章说，最近的这个叫这个人工智能在诺奖上都杀疯了，这个谷歌也风头尽出啊，这个从你在高科技行业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可能我的理解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些强大的算力可以帮助，不管是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工业效率提高，或者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更好，也这件事情也证明了这个它也可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科研，对。
那个就是首先就我觉得我就比较奇怪，我觉得2、3年前大家有个预测，但是我觉得这个预测有点没预测成啊。就是大家说 AI 出来之后呢，这个就是因为我做教育行业，我就对学生的就业啊情况比较敏感一点哈。
对
然
对
后我记
对。
得3年前这个，如果你学大数据，如果你做这个商业分析，工作还挺好找的。对吧？然后，但是在这个从3年前开始就有点问题了。然后目前好像似乎这一块就有点，就因为 AI 的这个崛起似乎不行了，对吧？当时大家没有预测这一点，当时大家预测说 AI 出来会对一些，比方说会计啊、content 这个行业会有影响，很多基础的 content 不需要了。但是我在协助学生在做就业安排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哎，这个市场至少。今年早一点的时候，content 这个行业虽然，但是薪资不如，不如我们开玩笑，不如这个 IT 大厂高，但是也还行，而且还挺好找。所以从你角度观察，你觉得这个目前 AI 的发展，首先对于这个 IT 职场的这个，包括对人才的需求，怎么样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个它的需求只会还应该在我看来还是这个是只会增加的，不会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增加的这个职位可能对于咱们毕业生来说，可能相对会变得越来越不友好。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 AI 可以替代的，可能是一些相对更入门或者说是更基础的这个编程工作，而这个在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其实我的理解有很多工作不是这个。入门的这些知识仅仅是写代码，有很多与人交流，甚至这个要设计测试，然后这个怎么样去发布一个信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这些可能 AI 只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也可以增加很多工作机会，而不会替代这些工作机会。可能对于刚毕业的同学来说，AI 的这个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对于工作机会来说。
现在这个，包括它跟这个，就是目前你的感受，现在整个就是 IT 大厂目前的就业，包括这个就业的机会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是它是有一个重大的岗位调整吗？还是怎么样？
这一年，我的就是这一两年吧，这一两年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平稳，以及有一些稍微有些下降的趋势。这分两点来说，第一个是这个首先有下降的趋势，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组或者说我们这个部门这个招的人相对于2、3年前就少了很多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 open headcount 就少了很多，对于相比于2、3年之前。这是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这个怎么讲，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年夏天我们还带了一个，我带了一个实习生，然后这个实习生也最后给了他转正的offer，以及我们这个部门一些相对资历比较老的一些员工，他们也都去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然后也有一些资历比较老的员工加入我们组，所以说就是流动性还是有的，但是新的对于刚入职场的新人机会可能来说，在过去这一两年相对没有之前多，而这个减少的这个因素，由于 AI 带来的，我觉得不是主导因素，主要因素还是经济环境。
有这么一个谣传，说是当时这个在这个尤其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很多这个好像说联邦政府为了让这些大家都还有工作，说是给了很多补贴，要求公司不要裁员，甚至于这个补贴让这个公司很多还雇佣更多的人，那后来这个补贴没有了，所以导致了一个大裁员。是这个谣传，你的感受有一定的针对性。
可能对于这些，可能对于那些相对就是个体户，或者咱们国内说，或者这种小的 business，我有朋友，比如说他们要开一个奶茶店或者怎么样，好像是有，确实公司有就是这个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补助，对于科技股，特别是这种相对大的科技公司来说，我暂时没有听说，有特别多的政府的关于这方面的补助，那一两年比较好，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就是经济形势以及这个。lockdown 了之后，反而可以体现出来，或者说很多工作都要移到线上，所以说对于软件的需求反而增加了。
对，反而对它是一个促进啊，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
那时候，那你刚刚说这个新人的机会少了一点，那现在的这个新人机会少，是因为他的 skill set 这个不太匹配吗？是这样一个概念吗？是，换句话说，是不是等于比方大学呀、啊，是不是要 update 这个一些东西啊，才会让这些。
我学校的这些curriculum，我觉得还是基本上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或者说比较 up to date 的。主要对于新人比较难，或者难的这个，就是因为公司现在大部分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可能都在扩张的不在疯狂扩张的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而更多的是在调整，在优化。所以说对于这个咱们刚毕业的同学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就是 entry level 他们的就是纯去执行的事情，有很多需要去做沟通交流，可能需要设计的事情更多一些。而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咱们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可能他们没有什么经验。这个学校也没有办法特别多办法教，因为它毕竟学校它是一个。学术机构它可能更多的是讲的是知识，而不是这些关于职场上的这些东西，以及这些具体的工程的这些东西。
所以你感觉这个还是因为这个经济形势的关系，是大家现在目前趋于保守，对吧？所以这个周期在这儿。
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个大的环境，经济环境。
那本身，那这个 AI 对于很多这个效率的提升，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
对于比如说我们来说，确实这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个我觉得几个比较好用的在 Google 内部的一些AI 所帮助的东西，一个是就是我们每次写代码，你写完代码之后，就跟你要提交这个代码，这个你是需要去用文字。去描述一下你这个代码是做什么的，以及你这个有一些让审批你这个代码的人要知道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是做过什么样的测试啊，我这个代码可能会有什么风险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需要把它都写出来的。然后这些东西也会让后来的人能看到你这个代码的历史记录，知道你这个修改这一块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个现在。这一部分，这个总结的这一部分，全部现在就是有一个 AI 的生成工具，它会自动根据你写的代码，会帮你生成一个文字的描述。你当然你可以改了，但是所以说这个就会帮我们节省很多效率。这个一个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软件 Google Chat 里面，经常会有几个同事一起讨论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可能他们每个人说上三五十句话，这个讨论的这个thread 就会非常的长，可能就一百多个聊天记录了，就跟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假如有新的同事被邀请进来去也去来加入这个讨论，那个同事他可能就会以前他可能就会必须得把这100个聊天记录全部翻一遍。而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可以帮你总结一下他们都讨论了什么，目前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会增加效率。
对，你好，那昨天其实我在跟那个咱们共同的朋友那个肖律师说的时候，说我们两个因为都是那个 ChatGPT 的付费的用户啊，每个月要付，我要付每个月付 $20， 然后因为他在加拿大，所以他这个付 30 Canadian dollars。
嗯，
然后后来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你们为什么是付费用户呢？为什么要付费呢？免费不就可以够用了吗？然后因为我们都很依赖一些像律师嘛，当然依赖很多文书嘛，对吧？
对，
你有时候也要写 proposal 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们这$20花特别值，比那个10000块请个助理好用多了。
对对对，这个 language model 确实对于。跟文字相关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对，但是这个，但是同时也导致，就像你说的，很多 entry level 的这个小朋友就很难，对他们来讲就不是很友好。那这个就其实包括有时候我在考虑，的确是这个 AI 也越来越聪明啊，就包括其实，像有时候我在国内因为用不了这个 ChatGPT 啊，有时候包括翻墙也很麻烦，也很卡顿。现在我也在用那个字节开发那个豆包 AI 啊，也非常好用。但后来也在想，我说，这就意味着很多工作会被替代掉，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了。这个会，你的感觉会有怎么样一个 impact？
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
对，就是无论是从行业的观察、社会的观察，你是怎么观察？因为包括其实之前我还看了一个研究，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Universal Basic Income 那个概念，那个 OpenAI 的那个 Sam Altman 不是提过这个概念吗？
对，
包括之前那个华人参选那个安祖扬是吧，也提过这个概念，就在每个月。但之前我看了一个，好像是 OpenAI。做过一个研究，是花了3亿美元给2个对照组发这个钱，说是似乎感觉帮助不大，怎么着？但是就是那个，至少原来 OpenAI 的号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对吧？我们不是为盈利做目的的，就怎么 balance 这件事情？就是你想一个企业如果做得很棒，那它可能，但最终的财富会积累在几个少数人。手上，对吧？
对，
那其他人现在等于被替代了，好多都是机器人干活的。就从我们来讲，我说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我觉得挺美，是吧？我节约成本，我肯定我节约成本，我自己等于我的收入也更高了，我更开心了，对吧？但是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讲，这个当然以前也经历过，我觉得这次这个革命一样的，的确是个革命性的东西，会对。整个行业有个大的变化，那大家对以前的观察就是说，比方说，以前蒸汽机啦代替人工了，然后说很多人的工作就没有了，但后来事实证明又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但这波 AI 我不知道，就是，当然目前可能还在非常早的阶段，就是我看不清楚。我想问问你的看法和观点，你怎么看？你怎么觉得？无论是你在的行业，还是你对其他的整体社会的一个观察？
首先我很同意你的观点，as in 它确实会替代很多的工作，以及这个确实看未来不是非常的明朗，因为假如我把未来看明朗了，我可能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所以说，确实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发生什么，而且确实这个对于我社会这个工作这个结构以及这个工作机会的影响确实也不小。但是对，我与此同时，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 环境是永远在变化的，然后我们这个只有适应环境的人可以生存，并且虽然我们它确实代替了很多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它确实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it's all about 你怎么样去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上，所以
所以对人
还
是高要求，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子的，因为
说的也是，
对，
说的是，
所以
你对以前很多手艺人不愿意，就是这个关键的手艺就是一定要家传，是因为就是一招先吃遍天，对吧？现在这些一招先吃遍天已经几乎就很难生存了，尤其手艺人，明白？这让我想起来。那个有一次看 Elon Musk 的这个采访，然后他说这个就是关于自动驾驶，他就说这自动驾驶其实有的时候会避免很多人犯的错误，那如果自动驾驶很普遍，那就对于以后能够人拿到驾照的要求会更高。那换句话说 AI 能替代的工作，对吧？如果说人要想做这份工作，那他就比 AI 要更加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或者能够对 AI 的工具能有更好的掌握，
对，
可能才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我在教育行业里面，然后所以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跟学生或者家长在说的时候，那你面对这个时代，因为家长其实的，尤其传统类型的家长或者在传统行业的家长可能更加滞后，所以他们还是在用很传统的就是行业呀，在看说包括小朋友，尤其国内啊，要卷分数啊，卷名校啊，这种，但在我看起来意义不大啊。就包括其实这个像国内呢，因为有双减，所以导致了很多原来在这个行业里，比方说什么学而思啊、猿辅导，包括新东方都受到了重创。但在我看起来，本来坦率的说， 尤其 AI 崛起之后，你的确也不需要一个真人的 tutor， 对吧？如果你但凡想学，现在以 AI 工具，这真的是就你大不了就是了不起花$20一个月，其实很多的工具都是可以白嫖的，而且非常好用，而且比 tutor 还要好用，它的 knowledge base， 对吧？它强大背后的那个算力和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在里头，对吧？
对，
我觉得会更好用。本来就是不双减，其实本身如果说一个觉醒的、真正想学习的小朋友，其实这样的工具大量的存在，
对，
其实都不需要。嗯，
对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 in general， 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这个靠这个信息差或者说靠渠道，我觉得。的这些以这些作为壁垒的工作，可能他们的这个壁垒会越来越弱。
我倒是有一个观察，因为我可能一直在做就是跟人跟 C 端打交道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需要很多 personalized 需要的 service， 需要 personalized， 需要 customized， 需要非常个性化的，需要非常多的 attention。我觉得这里头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流行叫情绪价值的输出啊。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对，是的，是这个机器是提供不了，因为有时候很多可能他学生家长包括学生，他需要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或者最需要的不见得是这个信息，而是一个他可以相信的人去给他，让他自己没有那么焦虑，或者说就有些事情他自己看到和从你嘴里面说出来的，他想听你跟告诉他。就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情绪价值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嗯，我觉得反而可能要往这边倾斜一下更加。然后我前几个月有一次跟一个哈佛的终身艺术教授在聊天，然后他呢对于 AI 的这个发展，然后对于这个就对一些 IT 技术岗位的一些变化，他倒是，当然他从艺术教授的角度来看，当然他觉得你看人更有创意的东西，其实这时候反而是机器没有的。
对，
那包括 art 本身可能就是更需要的，所以小朋友可能需要更高的人文素养，可能就会比单纯只是一个这个。单纯只掌握一个技能技术反而更加重要。
对对，而且像这些 AI 生成的这些图片啊，或者这个这些 digital content， 或者说这些跟 art 相关的东西，他们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准确，或者更多的是这个生动或者形象，但是他们可能造不出来一个比如说这个不完美的美，或者说人类可以欣赏的不完美，对吧？比如说像什么维纳斯啊，或者怎么样，这些艺术作品 AI 是产生不了的，目前。
这倒是让我想起来，正好再回到这个，如果说这个你像我啊，到这个年纪，因为 AI 的大发展都，但是对我来讲，我倒是挺开心了，因为当然因为我从事一个行业，包括跟我本人。也有关系啊，就是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也喜欢做电台节目，可以跟很多的朋友聊天，了解他们的领域啊。那这个 AI 出来之后呢，其实我当时想要就是能够 catch up 一下，然后其实我倒是但是被人家圈了一下，报了一个课，报了一个那个 MIT 的有一个这个就属于 continuing education 的部分，有一个在线的课。然后其实我这两天也在上他这个课，然后里面当然上课的人里面因为是世界各地的嘛，其实有一大部分可能因为我们这个time difference， 因为我的这个时间 time zone 是在香港嘛，所以可能更多的有很多在印度的，然后有一些但有一些是 IT 的，有一些是做 IT 里面的 support 的，比方说客户经理啊或者做 sales 的。过来上这个课，然后这个课的主题是一个 non-coding AI 的 tool 怎么用。其实我看到里面蛮多是在用大数据和那个数据分析的 tool 在讲。 在讲，当然因为我才上了两周，我还不能够有一个 whole picture 啊。那就是想，我想从你作为高科技从业的人员，如果说一个外行想要对 AI 有所了解，他应该，你会怎么建议？应该去看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无论这个问题，或者说另外一些我们讲究方法，或者说讲究这个how的这个，如果对于要解答 how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搞清楚 why。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要来去，比如说他一个不在科技公司从业的人，他想了解 AI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什么东西是他的first principle， 就是他的这个不基于任何其他事情所以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真理吧，或者是他的这个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取决于这件事情，因为AI 这个事情它可能就跟怎么说呢，就跟飞机，或者说它比较 hot， 但是与此同时呢它也有些 bubble，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这个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一定要想清楚你了解 AI 的目的是纯是因为兴趣，还是因为你想做某一件事情，还是因为你想把它作为其他的目的。
我给你个答案，就是像我们非 IT 从业人员的对这个事儿的需求啊，因为包括这也是几个月前我跟一个美国大学校长聊天的时候聊起来，因为但他也是印度裔啊，他本身，但他不是技术背景，他是 MBA 背景，然后我当时就在问他，因为当时大学里头对这个使用 AI 工具是不是算剽窃学术academic dishonesty， 对吧？是不是学术的一个不诚实？我说问他怎么看，然后他当时就说，他当然因为这个就这次也是像之前几次这个所谓工业革命一样，那你肯定是要拥抱他的，对吧？就首先就对一般老百姓，就这个东西是铺天盖地来的啊，你这跟我的感受。就是当第一次这个 IT bubble 来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在这儿，在2000年后，包括那个时候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大学里头，那时候有好多这种 IT 行业的，准确来讲，包括那个时候的 eBay， 那个时候淘宝还没出来，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校友在哈佛读 MBA，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叫易趣网，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对，就是不太知道这个网，但是易趣是他跟另外一个也是就是本科是交大，然后在那个哈佛读 MBA 的两个人联合创立的，但是后来这个易被入驻啊，然后当然最终被淘宝打败啊，但是那个年代就包括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想做门户网站，不同细分领域的门户网站冲到大学里来拉。其实我现在理解了，那时候就跟大家发免费的 T 恤、免费的小礼品，还有抽奖，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变成他的注册用户。他其实是来拉人头的嘛，对吧？而且到大学的这个年轻人也会比较容易拉嘛。但那一波 bubble。那波 bubble， 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大家是很困惑，就大家反正这是个一定是个 bubble， 大家一定要冲进来，对吧？然后那波 bubble 破了之后，应该是在其实就在三四年之后就破了，很多这个第一波钱烧完就完事了，但是那波之后留下来就包括慢慢也开始踏实了，就包括那个时候就很多人你想 catch up 其实很难，因为最终他会有一些，你要去回头看，也就20多年的事儿。但很多系统化工具和这些 IT 的工具怎么跟不同行业结合，也就慢慢成熟了。啊，我们现在去看的话，那也许也就20多年的事儿。那么那波卷完到真正，我觉得这次也是革命性的。那当时这个校长的说法就是说，那你作为一个，就他作为一个这个一个。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or， 对吧？那他就是首先我说你的学生可以用吗？ 说当然可以用，对吧？但是你的用的方法，对吧？我绝对不会 ban， 就是说不准用，不存在，不可能，现实，对吧？
对。
但是当然，他也说，他说当然这个东西会对我们的 faculty 和 administrators 提了更高的要求，对吧？就是说，那我们一定要 embrace 啊，一定要拥抱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和发展，然后我们去在里面做应对，而不是说把它 ban 掉。那当然你换句话说，因为这是我接触到的 higher education 的部分，就是说那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 first principle，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气势汹汹的来了，对吧？就是你做好准备说好我要在上面去冲个浪 surf 下，还是我要被这个大浪给卷跑了，卷到一边去了。那你如果那换句话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的 nature， 你可能就能用它，你就可以驾驭它为你所用，如果你不能，你可能就被它给冲跑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就是面对这波新浪潮的时候，就可能一般大众，但他不可能像这个 IT 从业人员一样就是 know it inside out， 而且他也没必要，对吧？就跟
对，
我觉得但他知道就是这个东西目前我应该怎么样，就至少不被忽悠吧，至少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能给我提高效率吧。这是就是包括我自己用的一个角度，就比方说我希望你我就是我做了我自己本业做教育做了这么多年，我对包括我对教育的理解其实也跟很多教育同行不一样，但是原来基于很多人力啊包括成本的考虑，很多事儿不能实现。那我现在也在探索这个工具能不能帮我比原来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去实现一些很多我之前实现不了的东西，对吧？但是这个当我跟一个不懂教育的在这个比方 AI 行业的人去聊，其实就很困难，对吧？他也许未必能够理解，或者他理解的只有一分两分，可能不如我自己去，就是说尤其这个东西还比较新，可能也没那么多壁垒，对吧？我能不能更多去了解，让它变成一个更加 handy 的 tool， 然后让它完成更高的事情，这是我的动力，对吧？我
OK， 我觉得，OK， 我觉得我理解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应该有需求，然后以 AI 作为一个工具来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者是一个很好选择，不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AI 为了这个火而去用它，我觉得或者是强行制造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思维的模式或者说想法。我觉得还是首先应该又从 Y 出发，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行有一个真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以这个人工智能它可能是更多的解法之一。其实这个take a step back， 这个跟我们平时去设计一些软件啊或者说解决一些工程问题其实是我觉得是可取有是一个道理，或者说是有可取之处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们要解决一个其实也不见得要 limit to 工程问题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可能其他生活上也适用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个我们要去实现一个事情，首先我们得想清楚这个满足这件事情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what's the requirement， 而且在这个 requirement 的思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追根溯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上面一个人我们用我的工作来说，我们的 requirement 可能是我们需要让这个系统更安全，然后让这个系统更安全可能我们有很多种方式，而在我们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设计当中呢，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把问题就会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中，然后就相当于就通过这条路就继续走下去了，而你没有去退一步想想我们做这个事情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只有当你把你解决的问题的这个要求抽象化，以及用非常简单的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engineer， 他说就是用only using Wikipedia words， 帮你把你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抽象成用只可以用 Wikipedia words 都可以解释的事情的时候，说明你对这个问题的需求有足够抽象的了解。而只有把你这个问题的需求抽象足够抽象之后，你才会有自由去选择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们的教育啊，如果对于咱们同学，比如说他是想提高升学率，他是想提高这个找工作的机会以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然后那他想提高升学率，他是为什么想提高升学？他可能是想去享受更好的教育。那享受更好的教育，一定要通过升学率解决吗？对吧？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些抽象化问题的这个过程，可以会帮助我们去 explore 更多的 option。而我们在 AI 的这个环境下，可以把 AI 作为我们这些解决我们的 requirement 当中的一个 how， 而不是一个 why。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嗯，其实对，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 make sense。
嗯，对，我你其实我可以这个 paraphrase 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你里面提到几个，就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其实这更多在我们学习上，更多的是你希望是一个 project based 的一个 learning， 对吧？就是有一个 project， 我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对吧？这个 problem solving 里边是不是需要一个工具？那可能对他来讲就更加有切入点。然后同时在这过程之中呢，你希望把它更加的就是能够浓缩出来吧，对吧？就是抽象化。其实你这个过程是更加希望就是你到底是为了不是为了做而做，在里面浑浑噩噩，对吧？而是能有一个更加其实就像你说的 first principle 一样，就是一个更最高原则。
对对，就像包括其实我觉得以 AI 作为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秀，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假如你的目的是 marketing， 我觉得确实 AI 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领域，它可以提供很多的 marketing 的 value， 是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增加 marketing， 而 AI 也只是一个 how。 对，我觉得 AI 永远不是 why， 它是一个 how，
就是它确实是要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需求问题，然后再去在这个角度里去找，对吧？
对，
能够更加 handy 的工具以及它背后的，如果要不要再 deeper， 对吧？再挖的深一点。嗯，
对，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同学他想对某一个知识这个想学习，比如说现在除了这个 OpenAI 有另外一个也比较火的公司叫 Perplexity， 它是一个它相当于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它比较小但是也挺火。
对，我用过。
对对对，
我也用过。
对对对，这个公司就是它可能就是 Berkeley 几个一个印度人办的，然后他想目的就是其实有一点想去 replace Google 这个 search engine 的这个意思对，所以说像这个它只是一个 tool， 它只是个 how。 当我们同学假如他想去回答，他想去了解一个关于学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宇宙大爆炸，对吧？ 然后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 tool， 以及帮我去如果我想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增加这个入学被 admission 的这个概率，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tool。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应该带着问题或者带着需求或者带着 requirement 来去 approach AI。
对，你这个很好，你这个其实倒是给了我很大一个启发。比方说我要带学生去 explore 这个 tool 的时候，其实每个学生都应该带着一个自己特别想要了解的领域用它来解决问题，然后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 harness 这个 tool， 对吧？
对对对，而不是说我们这个，我觉得因为确实这个跟任何工具一样，它 at end of the day 它是一个我们人类设计出来帮助我们人类这个的工具。哦，当然它也有它自己的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能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都有 concern 这个 AI 可能会 get out of control， 对吧？我们 assume 它不 get out of control， 它也只是我们人类设计的工具之一，它万变不离其宗，它依旧 run 的是我们这个人类设计的芯片，在我们的这个大部分而且相对比较乡村的地方的这些data center 里面，对吧？我们拔了网线了它照样工作不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工具。
对，你这样一说，突然感觉我们人类又站回来了。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 AI 要替代人类，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整个我们说这个某一天要灭绝人类，我觉得我目前没有太多这方面的 concern。
嗯，对，这个我们有些
武器来说可能还是有些。
对，我们有些朋友就是。对，就是也非常这个 tech savvy， 然后跟的也很紧，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开玩笑，就是哇，他说你看我们就是硅基生命要代替碳基生命了，对吧？然后碳基生命因为这个不耐极端天气，你看硅基是可以的，然后最终也许我们就是一个给为了硅基的这个生命的出现，然后做了一个过渡。
啊，对，是有这个可能的，而且说我们整个人都是在一个 simulation 里面，对吧？我们相当于是这个就对我们相当于人类的这个是一个这个 AI 的 launcher， 我们是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这个就有点已经进入科幻了，可能这个就也不在我们的 lifetime 里面。然后就让我想到了就是这个三体里面的这个这是就是目前AI 或者说我们的这些电子的这些东西，他们唯一做不了的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口是心非。
嗯，
对，所以这个是目前他替代不了的。
对，挺有趣的，挺有趣。对，现在那个来说说这个，现在因为我一阵子没回这个西雅图了。现在西雅图在整个目前就我听说通胀的也很厉害，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对，这两年确实各种东西都在涨价，然后包括最低工资也涨了很多，就是整个确实这个从消费上来说，还是对各种各样的都就这一两年确实涨得很厉害，特别是疫情结束之后。然后关键也有这些贸易战的这些影响啊，包括也有这个战争的影响，所以说最终羊毛还是出在这个羊身上，对吧？这种打仗花的那些钱或者什么都是还是要有人来付的。
那油价多少啊？你干
了？我好像大概在4美金左右吧，徘徊。
嗯，
没记错的话，就在4美金左右。
对，现在开电车吗？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油车，但我一般都去 Costco 加油，便宜点儿。
嗯，对，比较有趣。那你现在，我记得原来在读那个 MBA 已经结束了吗？
对，我是在华大读的那个一个对一个 Master， 然后对2022年毕业的，二一。
嗯，
对，现在是研究生了。
对，你觉得这个 tech 背景，然后读 MBA 对你有帮助吗？
我当时读的这个还更多的还是一个 tech 相关的一个 master， 所以说，当然有它里面这个 program 里面，因为它是给 industry 的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全职工作的人提供，所以它有一些其他的课程，像或者说跟 industry 更接近课程，比如说或者跟 MBA 更接近的课程，比如说是这个entrepreneurship。创业这些，我觉得对我很除了 tech 方面的这些帮助或者说知识性的帮助，我觉得对于眼界提升还是挺好的，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很多朋友。
嗯，那就说明还是很值得的哈。
对对对，也开了开眼界。我们就是我们那个 entrepreneurship 的最后一节课，就是那个老师把那个就现在亚马逊的 CEO Andy Jassy 请来了。所以说也虽然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能在一个 Zoom call 里面听听人家说话，感觉也挺有意思啊。当然在其他的一些课上，或者说这个同样的这个课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挺好的。现在这个，那你现在从事的专业的领域里头，你觉得有些什么影响变化吗？
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它在我看来是一个怎么说呢？感觉像是一个我软件工程师里面的，或者说 tech 界的律师吧，这么说。
嗯。
就是它可能它的发展可能不见得是最快的，或者说不是最这个，就是它的 downside， 就是它的新的这些 idea 或者新的这些concept 不是很多，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是这是它的 downside， 也可以是 upside， 取决于你怎么看。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也是需要持续学习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attack， 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坏人或者是总会有这个不怀好意的人，所以说当然这个也就带来一个特点，就是它的job security 相对好一些，以及它更容易积累经验一些，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对于某一个具体细分领域的这个依赖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它跟网络啊，或者跟但有一定了，跟网络跟这个 AI 或者跟存储跟云计算什么的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这个 mindset 或者这个 skill set 是有还是有一些积累的吧。所以说我如果说它跟科技公司的律师差不多，或者是科技公司界的律师。
这个我记得，这个是应该是疫情的时候，当时请过你做过一个内部分享，当时有几个听众，我记得当时有个听众在问你，就是说能不能够，就是关于这个就是高科技行业的35岁之后有没有机会。他问了你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反正你是给了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反馈，就是不用在意这个事儿。然后呢，给你一个好消息呢，是因为他后来因为你的这个鼓励，他也开始上了这方面的课，因为他年纪当时没有35岁了，当时可能也就30岁出头嘛，当时这个当时听你分享应该是大概在。疫情刚开始嘛，也就4年前，对吧？年前左右的时候，那现在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当然是更加是研究领域了，不太是工业领域的。之前也在跟 UC Berkeley 也在做一个研究的 project， 里面也在做，就可能就是基于当时我们的访谈，你的鼓励啊，他。然后等于入坑了
啊，不是举家搬来的那位大哥吧？
不是，是一个女生。
OK，
这个女生，当时也是在踌躇说到底要这个进入到哪个行业，因为她重新，其实她在国内已经读完本科，然后当时说是要，也是在考虑说是要学会计啊，还是要。学高科技啊，还是怎么着？当时在踌躇。
嗯，对，能，我觉得确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的。我们的大领导，这个最近刚跳槽，所以说，就这个上了年纪还是有机会的。
对吧？
也不止他了，就是其他人也有机会。
嗯，所以 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厂职场里头，其实主要还是要看看你的这个能力和 vision， 对吧？
对对，以及就是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吧。我觉得这个也不仅限于在科技行业，我觉得哪怕任何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我觉得哪怕你比如说作为完全跟科技不相干，你是厨师，我觉得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或者什么，你也是需要去有所这个改变的，或者说你是需要去一直思考，要不然就是。如果这是我觉得生命的这个本质就是在于成长，如果或者说死亡的本质就是在于它停滞成长，所以说这个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或者说得需要成长。
对，这是一个对成长思维、不断终身学习的思维，这个很重要，而且很，但是这个导致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好累啊，一直要学习。
嗯，对，这生，对，可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哇，这可能说的有点邪乎了，但是是，但是就是很多就不光科技行业吧，我觉得任何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在做建筑行业，他们也得一直在这个一直要学习，一直想这个也有很多变化，从法规、材料、市场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任何变化是永远的主题吧。
好，非常感谢 Jack 今天的分享啊，带来了这个一个 insider view 啊 ，insider view， 然后对于最近的尤其 AI 的发展啊，非常感谢，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啊，然后今天。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到这儿，然后下次再见。
好，谢谢。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